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3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有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热点快评，拜登在国情咨文中谈美中关系；第二个话题是李强报告高频率送习引关注，中国的人大是不是成了政治效忠会？第三个话题是人大大修国务院组织法，如何看习近平再造中国的国务院？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首先我们来看热点快评。美国总统拜登3月7号晚间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三次国情咨文。他说，很多年来，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不少人一直在说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落后，但他们把事情搞反了。美国正在崛起，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已经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能用在中国的武器上，不让中国购买这些技术。坦率地说，尽管我的前任对中国发表了强硬言论，但他从未想过这样做。他还表示，美国会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挺身而出。如何看拜登国情咨文中关于美中力量对比的看法？拜登说的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挺身而出是否有新意？那么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律师你好。好像我刚刚听到的消息，高律师可能稍微来晚一点点。那么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这个拜登的这个国情咨文里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啊，所谓的东升西降。那么这个东升西降的说法呢，他是批评美国一些人啊，也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啊，有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在中国那边呢，习近平早就有一个东升西降的说法。那么拜登总统这个国情咨文呢，显然就对这种东升西降进行了一个回应。所以说他对中美实力的这个点评呢，这么一个最新的看法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应该说拜登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专门谈到和中共的中国的关系，这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实际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最严重的挑战，这个事实的话呢，应该说美国政治家们都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国会两党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如何看待两国的这种实力对比？那么拜登总统这个讲话呢，代表他就是对他美国的这种充分的这种像对美国的这种信心，充分的信心。应该说拜登总统这个说法呢，并不是一种扭曲式的畅想这种光明曲，而是一种事实的陈述。那么我们实际上看到中共当局他说的这个东升西降呢，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宣传鼓动的目的，而这个并不是一个事实。那么拜登总统讲美国的经济非常好，这一点的话呢，应该说是有非常简单的对比数字可以对比的。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按照一些世界上比较客观的这些专业机构的统计的话呢，大概增长在零或者是负数之间。那么美国呢是肯定是正增长了，这个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超过中国了，这是从速度角度考虑。那么拜登总统还谈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如何能够阻止这些最新的科学技术，防止中共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是涉及到两国的这种制度上的优势。美国这种制度它充分鼓励人发挥自己的才华，有最大的限度给人提供这种 思想上的自由，发明创造的自由。而这一点来说，中共这个制度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剥夺了人的这种思想的自由，剥夺了人的言论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发明创造上肯定是要受到极大，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这一点的话呢，需要中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就要大量的要想各种办法，或者去买西方的技术，买美国的技术，或者去偷西方的技术，偷美国的技术。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拜登总统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措施应该说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中共当做了潜在的敌人，甚至说就是当做了一个敌人来对待的。这种情况，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美国对日本的很多这种战略物资的禁运上，这个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已经到了这种快到了最后摊牌的这前夕了。所以拜登总统的这些说法，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也有必要。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美国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在这场和中共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的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现有的美国的经济水平，美国现在的科技水平、军事水平都远远的在中国之前，在中列在中共前面啊，这一点。而中共在短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啊，就是说要超越美国，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今后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了。习近平这些年可以说已经让中国彻底失去了元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认为拜登总统这些说法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单单是一种基于这种国内政治的啊竞选的需要，我觉得这确确实实是谈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而且说明了美国正在面临的这种危险和美国所具有的实力。谢谢。
那个你刚才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上了元气，那么如果用跟中国这个经济上了元气的来比呢，也许是美国的经济可能稍好一些。但是呢在美国这边呢，大家感觉到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啊，这个油价贵呀、啊、这个基本生这个你去买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是美国人的现实的感受。那么拜登总统这个演讲呢，他啊有没有一点就是说给自己摆的太多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让美国人感觉到啊就是打气呢？
当然我刚才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大选，作为准备再次竞选的总统，他当然我想不能不排除他这种可能性，当然他有为了国内大选的这种某些需要。但是我觉得当然现在不光是美国存在这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欧洲国家甚至啊亚洲一些日本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不单单是美国自身的问题。所以呢这一点来讲，我肯不否定，我甚至我可以肯定的说，拜登总统这个国情咨文绝对有对国内民众啊摆好的意思，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我个人认为拜登总统这些说法是比较客观的，肯定自己的成绩，这个没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应该说只要是客观的陈述，我觉得就没有大问题。谢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他说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挺身而出。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之前呢，拜登总统曾经有数次说要这个保护武力保护台湾啊，出兵保护台湾。那么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你觉得有什么可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虽然说这个说法没有特别的新意，但是在今天这个时刻再次强调这一点，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最近的这个局势 又再有新的进展。比较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刚刚中共召开这个全国人大，在全国人大上，中共强调了一个统一，而把这个和平给忽略掉了。这应该说是对台湾的一种威胁和恐吓。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拜登总统特地谈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而且对于美国对在台海问题上的这种态度，随时都需要强调，随时都需要不断的提醒中共当局。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在这种国情咨文的这种重大场合，我觉得既然谈到了中共问题，绝对有必要要谈台海，绝对有必要表示美国对台海的和平的态度。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拜登总统这个说法很及时也很必要。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小明之星啊，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就点到这里。那我们的美国之音呢会持续为大家报道相关的这个国情咨文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讨论我们今天准备的话题。中国总理李强在向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呢，史无前例的16次提及习近平的名字，其中呢，习近平总书记领衔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习近平的文化思想，均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究竟是在向人大报告工作，还是在向习近平表示效忠？李强的行为是否改变了中国人大和中国国务院的关系定位？中国人大大会变成个人崇拜大会的政治含义是什么？那么今天我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那么第二位是我们的美国律师高光军律师，高律师可能还没到对吧？好了，那我们就请小明先生这个先来进行独唱。那么这个话题呢，就是李强的这个报告啊，16次提到习近平的这个名字呢，我查了一下，确确实实是16次。那么彭博呢，在报道的时候呢，他是根据他10年的数据库检索了一下呢，他也发现是10来年来这个习近平的频率出现最高的一次大会。那么这个2014年的时候呢，李克强的报告里面只出现了5次习近平，当时的习近平叫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那么到了2015年是5次，2016年是6次，2017年是6次，那么2017年呢就变成了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呢，出现了13次，那么就出现了习近平的新时代。然后呢，越往后越来越多，最后到了2024年的李强这一次。所以说呢，台湾的有一位这个叫做台北亚太和平基金执行长董立文，他在一个研讨会上他说简单的看整个的这个报告呢，都充斥着对习近平的崇拜。所以我想请问小明之星这个你如何看这个个人崇拜现象在人民大会堂这样一种呢史无前例的升级现象？
好的，我们应该看一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当前中国的这种形势呢，应该说是非常严峻的。这个严峻不单单是对普通的百姓来说，对于统治集团来说非常的严峻。关键是说现在统治集团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信任危机，百姓对他们极度的不信任，甚至是极度的蔑视。可能有见过很多人见过类似的报道，好像现在 百姓在一起聚在一起，私下里几乎都在，毫无顾忌地在痛斥习近平，所以这个情况现在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了。原因就在于三年清零，习近平的这种残忍霸道，对于国家这种经济的这种摧残伤害，已经让习近平民心丧尽了。那么疫情结束之后，原本他们可能预想的是会有什么报复性反弹，结果不但没有反弹，反而是在加剧衰退，特别是房地产业，几乎在以这种塌方式的这种情况出现了，所以危机接连不断，而这个时候更暴露出这种习近平他们的这种和他这个集团的这种无能，这个情况可以说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国内民众对这个统治集团的这种完全的这种失去信心，甚至说对他们这种已经到了这种极度反感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以前还很少见到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可以说，现在习近平已经到了这种声名狼藉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习近平特别需要强化对他的吹捧，对他个人形象的这种修复，来以此呢来对抗社会上、民间上对他的这种厌恶和反感。那么这一点的话，习近平有这个需要，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他需要对抗民间的这种批判、厌恶情绪。第二个是李强本人，他也需要吹捧习近平，他本人需要向习近平表忠心，因为他是在习近平的提携之下出任总理的，而这一年是他出任总理的第一年，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向人大做报告。那这个时候，他要特别的向习近平表示，他李强虽然现在贵为总理了，但是他绝对没有忘本，他还是过去的那个李强，他还是习近平的小秘书长，还是习近平的小跟班儿，还要继续的替主子效劳。所以李强本人他有这个特殊的需要，毕竟在中国这个情况下，最了解习近平的人，我想没有人能比李强更对习近平更了解了。习近平他的所有的想法，我想李强应该是心知肚明，应该是明察秋毫的，所以他对习近平应该是最恐惧、最担心的人。哎，他比任何人都更惧怕习近平。所以这个时候，他尤其要特别的要表示自己对习近平的忠心啊，不是因为当了总理就自己就不是以前的那个李强了啊，就有了这种资本了，他要特别的表示自己现在跟以前一样。所以综合来看，第一个综合来看，李强在人大而不是在党的会议上，不是在党的一般的这种，比方说党内的小组讨论上什么这些情况，而是在人大这样场合，这样肆无忌惮的吹捧习近平，反映出当今中共政治的这种黑暗和倒退，也反映出习近平当局的这种极端的虚弱。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给自己吹捧自己，来维持自己形象的这种程度，谢谢。
这个你谈到一个是习近平本身自己的这个信任危机面临的这个极大的问题第二个是这个，你说，这个李强是最了解习近平的人那么他也对习近平是一种最恐惧。我们的观众在我们的讨论话题面后面有留言很多人也提到这个你说这个叫多巴胺女孩来自 X，她说不提习近平的名字呢，李强就后会有期了。另外一位呢叫伊森他说什么总理不过是一个家奴所以还有一位呢叫不打疫苗的人类呢，他说坐稳家奴的关键就是舔肾，一定要突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跟我们的小明 点评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的高律师上来了，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高律师，就是说我们讨论的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从2014年的时候呢，当时李克强的报告里头呢只出现了五次习近平的名字，那么到了今年的这个两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呢，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6次，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一种地步，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内容也到了一种啊，就是说很肉麻啊，用那个台湾的一位这个专家的话说，是充满着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所以我想请问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升级现象呢？
这个本来中共的国务院就是中共的这个一个执行机关，本来就是受中共这个一党专制领导的，但是呢，我们在共产党建政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还是看得出来，国务院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它还是有一定它的独立性。同时呢，国务院作为国务院的总理，他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利。这个你比如说毛泽东年代，基本上是关于国家建设的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事务的东西还是交给周恩来去做去。尽管周恩来在很多场合还是要吹捧毛泽东，但其后的几届的总理跟中央书记的关系，基本上还是说在党领导下，在政府还有一个独立工作的一个空间。特别是邓小平执政以后，要求这个党政分开，给政府这个要更多的自主权，所以中共的总理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我们也很少看到说中共的总理过度的吹捧中央的这个中共的总书记，可是在习近平当政这个几年里面发生的急剧的变化。我们刚才你的这个从2014年的政府报告到今天的政府报告的对比，我们就很强烈的看得出来，特别是在一个总理做政府报告的这个过程中，不去更多的讲关心国际民生的一些大事，而是不断的吹捧总书记，这个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这种独裁、这种集权、这种肉麻的吹捧，这个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绝无仅有的。
你看这个李强报告，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务院总理啊，到人大去做报告啊，他说我啊什么什么啊，现在做报告请人大代表审议，对吧？这他是开头的。那么尽管是这样开头呢，他还是这么讲，每年都是，但是他下面的内容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都知道习近平这些人呢搞这个个人崇拜搞得很厉害，那么你在党代会去搞啊，大家说那是你自己家里头的事，但是呢人大跟国务院的关系是有宪法规定的，那么做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机会是履行国务院对人大的一种宪法的这个义务。那么我想请问小明之心啊，就是说李强的这个举动啊，是不是把宪法定位的这个啊国务院跟人大的关系做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说他不是再向这个人大做报告了，他等于是向习近平在做吹捧的一个报告，现在等于是他把这个宪法的一种核心的一种内涵给改变了呢？
应该说是从根本上都颠覆了。我们知道按照中共的这个宪法，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需要向人大述职，而国务院总理呢是国家主席提名，但是国家主席他本身是不负责，像就是说他本身跟国务院之间只是一个提名总理的关系，但是他本身不对政府负责，而这个政府是直接要对人大负责的这个情况。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从本质上讲，人大从来都是中共的表演的一个舞台，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构，也更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都知道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是中共中央，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但是他们过去多多少少还在表面上，还在形式上维持这个啊模这个形式的存在。但是呢，就像以前这种像李强这样，以政府的名义在人大吹捧中共的党魁，这个情况啊，应该说，自习在习近平之前还没有过。当年温家宝做报告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提胡锦涛的名字。所以，像这种情况是完全是从习近平开始的啊，就说李克强做报告的时候，这个做报告跟温家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了。尽管他只提了五次，不过这个跟15次、16次，从本质上实际上区别并不太大。所以，但是就是说，像李强这样，以总理的身份这样赤裸裸的、这么无耻的在舞台上、人大舞台上吹捧啊习近平，而且啊什么习近平什么文化思想、经济思想，这么整就是这种无耻的吹捧，还是很少见的。我们知道，国务院的总理就是政府的第一责任人，政府的成绩也罢，政府的失误也罢，所有的责任都应该谁承担？都应该李强他来承担。李强说的那些话，什么啊，成功成绩都归功于习近平的领导，这个说法是从本质上对国务院的一种否定，所以他这个说法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这是纯粹在向习近平献媚。所以这个时候，人大应该说在习近平和李强的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最高权力机关了，而只是一个他们表演的舞台和场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时候他李强他把自己的这种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完全也给颠覆了，把国务院颠覆了，把人大也都颠覆了。谢谢。
这个刚才高光俊律师啊在讲这个事件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人大跟中共的这个关系啊，小明之前也谈到，就是说共产党对人大的这个领导啊是从来也没有改变的啊，这毫无疑问。但是呢，他改变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从栗战书啊当委员长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也是说习近平是全党的核心领舵长领韩掌舵那次，然后说定于尊啊，这是作为人大的委员长讲出这个话的。那么李强这一次讲的这个领韩掌舵呢，实际上也是学的栗战书的这样一个口气。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啊，他也的党组啊也开始对习近平进行汇报。所以说现在我想请问高光俊，就是说这个事件呢，我觉得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啊这个人大跟党的关系怎么样，而是这个人大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事件，中国的全部机构作为一个啊全部已经变成了姓习啊，这是一个标性的事件。所以说今年的人大可不可以所以说这是一个全部国家机构都姓习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高光俊律师，高律师听见了吗？
对不起，哎，我现在才刚刚听到，刚才有点时间断掉了。请你重下你的问题。
我就说这个事件，哦，我说这个事件是不是代表着中国的全部的国家机构都已经姓习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我们基本上有个共识，就是说中共是领导一切的，人大常委会尽管说是法律上是一个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我们中外一致认为它就是一个橡皮头章。但是中共为了维持说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啊，表面上还是要不断的向人表示这个人大常委会是中国的最高的立法机关，我们还有全方位的民主，所以呢每年都要召开一个什么人大代表会议。 但实际上这个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们重大的事情都不会是在人大代表大会上里面召开，我们从人大代表的提案，按照正常的这个议会选举的制度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一个代表，一个国会的代表是不断的要有提案的。我们看看今天人大常委会这个委员暴露出来的这个提案，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它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橡皮图章。有些委员就提了一些标点符号啊，什么改了一个句号啊，改了一个字啊，这个用民众的语言来说，这个是小学语文老师可以做的，不是人大代表可以做的。所以这个橡皮图章的意义是在多少年来是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习近平，你刚才提的一个问题非常好，习近平把这更进了一步，不仅仅把人大常委会变成共产党的一个橡皮图章，更重要的是他把变成了对习近平歌功颂德，对他的一个独裁，对他的一个专制的一个赞扬的一个舞台。所以从李强的报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16次不断的提习近平，不断的向习近平鞠躬，这个吹捧习近平。那在这个在中共的独裁的这个专制的这个体制里面也是皆无仅有的。所以习近平是想把人大变成他的一个橡皮图章，而不仅仅只是说党的一个橡皮图章。
对啊，这个高律师说这个问题差别就出来了啊。这个共产党对人大的这个领导一直没有变，他一直是橡皮图章。那么那是人大跟党的关系。那么现在李强的这一次呢，歌功颂德呢，把这个啊人大呢变成了习近平的啊橡皮图章啊，这是有意思的一个视角。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观众的点评，正好我们的油管的观众点评也来了。那我们的杰克六呢，他有一个说法，他就是人越缺啥就爱越爱显摆啥。明明没读书非要装的有文化的样子，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10年时间啊搞啥都烂尾，还好意思提思想两个字。思想要提升到一定境界层次，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他有啥思想啊，通商宽衣。所以说现在遍地是习近平的思想，这次李强也提到了啊，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习近平的啊建军思想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我们也有一些观众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念一个啊，这是 X 网友，这个叫 YYYE 啊，他说有一个核心啊，即使走错了还可以调整后继续走下去，但没有核心的话，多方斗争只能原地踏步，连行动的机会都没有。你们美国不是应该反思吗？修一条铁路都辩论几十年。所以这种点评啊，小明之心你怎么回应？
美国这个总统应该说是有绝对责任绝对权力的，就是说在他职责范围内是绝对权力的，但是他不可以独裁，就是说很多事情他是受到制约的。中共的问题是在于他不是说光有权力，而是他不受制约这个权力，这是中共体制的根本问题。是的，中共修条铁路是比美国快，但是中共干了多少愚蠢的工程，像三峡这种工程如果在美国是永远都不会上马的，在中国就可以上马，是不是？像在中国这种修的这种从这种南水北调，像这种荒唐的工程在美国是永远都不会上马的，在中国就可以上马。确实中国比美国效率高很多，但是中国造成的这种毁灭性的破坏在美国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是绝对的劣势。所以这些问题上不能单看这个决策的效率，而要看决策的效果。如果说光看效率的话，那很多蠢人他做事情很快，那但是他要付出很多代价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点我想刚才补充一下，刚才您提到这个这个就是全部国家都姓习的这个话题，我想说一句，就是说当今的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已经从过去的党天下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家天下，应该说整个天下都已经姓习了。 而这个转变呢，我个人认为应该出现在更早的时候，它的标志性应该出现在中共的二十大。这个呢，习近平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那么再一个就是，出现在上一届的人大，习近平全票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他这个全票，这个就已经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完完全全的堕落成习近平的家天下了。那只有皇帝才有这种可能性，没有一个人敢说不，敢说不字，敢反抗，敢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证明，包括人大在内，全国的全部的国家机构都已经姓习了。那么这一次李强的这种讲话，我觉得只不过是又强化了这个观念。谢谢。
好，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我们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人大大修中国国务院组织法，如何看习近平再造国务院？请我们的观众啊喘口气儿，我们一会啊接着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好，这是美国之音3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为期7天的会议中呢，它有一个重要的议程是审议国务院的组织法修订草案。这是这部法律啊1982年制定以来的首次修订。从习近平选派他在浙江时的幕僚长李强当总理，到李强上位后新定国务院工作规则，再到人大修改国务院组织法，习近平是否有一个再造国务院的计划？为什么习近平要对国务院进行如此大手术？习近平究竟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务院？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律师你好。
小平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各位评论好，主持人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我们的高光俊，从这个李强啊担任总理到李强上来以后出手就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再到这一次人大把这个中国宪法性的法律国务院组织法给修了，可不可以说习近平啊再造国务院的个工程呢已经大功告成了？
说老这个法令啊，1982年就制定了。那个年代，中共特别喜欢制定一些法律，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法律，在中共的诸多里面法里面根本就不起眼，也就是说大家根本就不在乎，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法律。我是说第一次听到有这么一个法律出现，而且这个法律的草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总共也前就是10条。那么制定了多少年以后也没人关心它，也没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来讨论。那么这次突然抛出来说，因为这次人大代表会议嘛，我们觉得有两个看点，一个看点是取消了总理的这个新闻会议，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把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组织法修改了，所以让人们第一次注视到，哦，还有这么一个法律在存在。那因为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我们去看了一下，我们比较了一下，1982年的这个法律和今天修改的这个法律有什么大的区别。那我们看来看去，增加一些语言上的一些修改一些句以外，那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加上了这个共产党对国务院的领导。而且这个修订的法案里面第三条是明确的规定的，也坚持党对这个国务院的领导。那么在过去里面是没有的，这是新增加的这个法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而且这个在人大常委会新部发布会上，这个有关国务院的组织法修改的这个基本的宗旨的时候，他们也阐明了这次修改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强调党对国务院的这个绝对的领导。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这样的一个修改出现呢？我想还是可能跟过去国务院跟这个中央，就共产党的国务院跟中央的一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跟这个东西有关。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听到的说，国务院的南墙北墙啊，南院北院的这个争执啊，李克强跟这个习近平的中央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上一次这个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提出了一个跟习近平完全不同的一个声音，所以再加上之前各界的政府、国务院的政府跟国务院有些冲突，我们曾经也有印象，大家看到这个温家宝曾经就希望救灾的时候，希望军队来这个出一把力，那个时候因为他指挥不了军队，所以这样的一些冲突，这样的一些基本上的可以说是一种制约，造成了今天习近平要把这个国务院的组织法修改。这个修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向前中国、向前世界的表明，国务院你是绝对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他的领导之下，也就是说南院一定会这个领导这个北院，北院没有任何基本的这个主导权，这个从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想这是他这次修改这个国务院组织法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想。
这个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啊，在这个两会上呢，对这个修改这个法律呢做了一个说明。他里面提到的一个就是说，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首要要求就是明确国务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就是说这个专家的一个点评啊，这个专家的点评呢，就是台湾的一位专家叫王信贤啊，他说要彻底，就是要彻底避免2013年到2016年之间中共权力核心所在的中南海传出南院、北院之争。那么这一次应该会更明确的区分党是负责决策，政府是负责执行。那么这是他这一次修改这个国务院组织法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也看到啊，就是关于这个修改的这个国务院组织法的一个目标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在学者之间有讨论。 那么亚洲协会呢政治研究所的中国政治研究员刘崩呢，他说呢，修改这个国务院组织法呢，是将使国务院更加为习近平服务。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啊，实际上都涉及到，就是说国家机构。那么涉及到这个国家机构呢，跟中共的关系，还有一个涉及到国家机构跟习近平的关系。那么这个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到底是要把国务院变成一个党务院，还是把国务院变成一个习务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请那个小明咨询你怎么看。
确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现在严格的讲，现在就是国务院就变成了这种习家院了啊，现在确实是这个问题了。那么关于国务院和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系，它的演变，那么刚才高律师讲了很多啊，这个在习近平之前基本上是这种有这种分工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呢各有侧重，党呢管政治，国务院呢管经济。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央制定的这种政策呢要需要通过国务院来实现，那么国务院在很大程度上他会对这个政策的这个理解和解读上他有很大的这个权利，所以国务院拥有巨大的这种权力和影响力。但是呢，到习近平，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把国务院做了一种大手术，已经肢解掉了国务院的很多职能啊，什么他都被已经拿到中共中央下边去了，包括像什么宣传部要控制这种网络啊，控制这种企业，所以很多机构都已经党的很多机构都已经架空了国务院的这个情况。应该说在李强上台之前，习近平对国务院这种改造就已经做了很彻底的改造了。那么李强应该说他只是习近平的代理人，习近平的这个改造最终的成功的标志可以说就是这次啊的新修订的这个法律宪法，但是对习近平改造国务院工程的一个追认，是以法律的形式把习近平改造国务院的成果固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到现在为止，国务院实际上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习近平的这种经济办公室，它的职能应该说主要就是替习近平做参谋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习近平这样做，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出现另一个权力中心。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国务院总理既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又是中国的实际上的管家，又是经济上的最高决策人，但现在的话呢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国务院只是一个辅助机构。那么习近平这样做避免出现了啊，另一个权力中心，也避免出现了可能会出现的啊有实力和他抗衡的人。所以这十年时间，习近平统治十年时间，他或者说十年多一点吧，十一年时间，已经从根本上把国务院阉割了，国务院他的权力已经被彻底瓦解掉了。谢谢。
这个下面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讨论，就是这个方向的问题啊，这个改革国务院未来的方向问题。因为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习近平啊这个钟情于这个总统制的一种可能性啊，因为这个事情呢传了很多年了。那么有一天如果习近平把这个党的这个主席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总书记这个身份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总理变成了他的一个执行机构，那么很多东西就会顺理成章了。你觉得未来的这样一种啊习近平这样一个手笔或者这样一个伏笔的可能性大不大？小明咨询。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习近平在过去的时候，从江泽民时期，中国这个国家主席对外的这个翻译就翻译成总统，那么到现在也是在对外翻译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翻译成总统的，所以这个是个 不排除习近平有这种，就是说从形式上、从实质上都把这个权力归于他一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里边有个大问题，就是说，美国的总统管经济管没有总理这个设置，这个和习近平现在这个做法是并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边习近平现在的所有做法，他的把这个党和政完全搞在一起，这里边美国总统他并没有受党的这种限制的这种啊，没有受党的这种制约，而中共的这个体制实际上是用党来管理国家的，而把政府踢开了，这是一个问题所在。谢谢。
下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高冠军律师，你是学法律的，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讨论啊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宪法里头啊，这个国家主席是虚的，那么中国的行政权呢，这个实权呢就落到了这个国务院。因此呢，中国82年宪法在给国务院定权力的时候呢，89条是实实在在的给了国务院将近20条实在的权力，那么集中的就有领导全国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城乡建设、文明生态、领导和管理教科文卫、体育、计划生育、领导和管理啊等等，20项内容。但是这个李强呢，这一次呢，他啊在接手国务院之后呢，他开了第一次这个国务院的会议呢，就把这个国务院的工作啊工作的这个议程啊程序给修改了。那么其中他还提到什么呢？要把国务院啊办成一个执行者、行动派和实干家的这么一个位置，等于是从他这个讲话来看呢，就把国务院的宪法上赋予的这个权利呢完完全全就抛到一边去了。这样一个只知道有习近平不知道有国家宪法的这么一个总理啊，表现出来这通言论，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就是说这哥俩悄悄地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宪法的一种政变呢？
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说从宪法的角度来修改这样中国国家主席只是一个虚职的这样一个法律的条款。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以来，通过不断的设立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组、一些委员会在中央哈，来架空了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很多权力，而剥夺了很多一些职能。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听说要把这个安全、公安、这个政法这个机关全部要划出国务院之外，直接受中央的领导。这个后来我们没看到具体的实践，但这个我想不是一个空穴来风。从某种角度，从习近平的所有所作所为来说，我觉得他是会蛮干的，他这个人是可以干出这些事情来的，而且他是特别钟情于直接包揽一切大权，所以我们看到他所有的一些言论报道里面，就是说习近平亲自指导、亲自领导、亲自这个做的一切事情，总而言之，什么事情都希望他都希望来直接亲自领导。那包括国务院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这个传统的一个经济这个行政部门，我们今天从他修改国务院的基本的组织法这一点，我们也得看出了一个丹尼，他是想要把所有的这些权利，包括国务院这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一块的权利，全部要拉到他的手中里面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不排除他将来做更进一步的一些措施，包括从宪法上完全修改国务院的这个基本的功能，包括总统制，包括这个国家主席的这个虚位实位化，那这些措施我相信他都能做到。因为前一步我们也看到他修改宪法，把他的这个连任变成了终身执政。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否定或者排除这种可能性，将来他不把总理制总理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职能全部虚位化呢？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拭目以待他的发展变化。
所以说高律师，你认为这个总统制的思路啊，把这个国家元首的这个职位实位化，最后把彻底把这个国务院这个总理 啊，这个职位虚位化，那么这个前景是在你看来也是可能的？
对，我认为从习近平的蛮干和他的一些操作方式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太多的不按照我们过去共产党30、40年代的这个一些判断，习近平现在判断是不正确的、不对的。那你比方说，过去我们总是觉得人大开会之前要开个全会，那么这次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全会，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你在人大开会之前开个全会来决定你人大的各项的事宜。那你比如说国务院组织法40多年来都也没人管它，没有这个没有人去管这个一个组织法，那突然拿出来修改一下，明确的告诉世人，你国务院就是我的一个小老弟，就是我一个的执行机关，你李强就是我的一个小跟班，李强的表现也实实在在的说明了我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小跟班，这个所以这一类的举措，我觉得。都不能排除将来习近平还会干一些什么我们大家想象不到的事情。你比方说政治局的委员，过去的20大时习家军全部上位，李克强、汪洋这一派的人物全部都排除下去，这些都出入我们海外的这些了解中国政治的人的这个分析之外。所以将来中国的政局怎么个发展，习近平对国务院和中央的这样一个变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他仍然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去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我再接着追问这个小明之星啊，因为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台湾学者王信贤啊，另外我也看到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都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修改这个国务院组织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消除这个中南海的南院和北院的这个之间的矛盾和这个冲突。那么这个中南海之间的矛盾呢，北院和南院的冲突的话呢，严格来说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一个是传统啊，一个是宪法的规定，刚才我也提到了宪法的89条确确实让国务院的负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责任。但是呢，如果从根本上去修改这个啊，消除这个南院北院的话呢，从目前来看，这个修改国务院的这个组织法，你觉得这样一个动作够吗？
应该说单单靠这一个组织法可能还没有，还不太够。毕竟国务院的那些权力他还都没有完全剥夺，这个他这些权力名义上还在国务院。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国务院的总理自身，这个也就是说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习近平个人的一个代理人，变成了习近平的一个仆从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国务院自身，
小明先生，我们还有30秒。
当然国务院自身也被严格改造过了，所以这点我们看到，特别李强所讲的那个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的讲政治，那个含义就是要绝对服从，绝对听命于习近平。所以国务院不但是中共中央的执行机构，而是习近平个人。
好，谢谢我们的小明之星，我们的时间到了。这个今天呢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冠进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都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星期六，也就是3月9号的众生视角节目呢，我邀请我们的大家收看美国之音专访港区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梦熊，素有亲中之称的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痛苦地承认香港已经玩完，谁是破坏香港的民族罪人，请看3月9号上午8点的众生视角。最后呢，感谢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